好，今天我们看的是以西结书，我们今天是第八讲啊。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范围是从25章到第28章。上礼拜我们所看的是神的百姓受到审判啊，讲到耶路撒冷要被毁了啊。那先知的妻子他死了，在耶路撒冷被围的那个时候啊，他就死了啊，在被掳之后的第9年。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是讲到列国要受审判啊。那今天所讲那个列国受审判啊，我们看从25章开始啊，有几个国家受审判。那你数数看，我们从25章其实应该是要看到第32章啊，但我们今天只看到28章啊。那32章、28章、29章到32章那个4个章节都是讲的埃及啊，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看的是埃及的审判。那今天我们看的是针对几个国家哈，总共有6个国家，所以加上埃及总共有7个国家哈。所以从25章到32章描述神的审判临到列邦，所以先前是临到神的百姓哈。所以审判的时候要从谁家开始受审判？
神的家
哈。所以我们看这个，有这个顺序哈。所以我们看旧约，为什么这样排列哈？一定有他神的意思啊！记得圣经上的编排都不是随便的，一定有神的意思啊。然后之后呢，为什么讲到这几个国家，7个国家哈？那7个国家讲的是以色列的邻国啊。那如果我们在讲以色列邻国，还有其他的国家也没有算进去，但是他只写了7个哈，那也有它的意义哈。所以我们看有7个国家受审判。那我们看这个的时候，你也可以跟启示录哈，因为启示录也是一个审判的这个书卷，对不对？我们看到在末后的审判，启示录最有名的那个审判是讲到有几个碗、几个印、几个号，有没有？
七嘛
哈，七印、七号、七碗啊，都是七。为什么要弄七呢？七是什么数字？七是一个完全的数目字哈，所以我们看到七是个完全，不只是完全，还有一个讲到哈，在圣经上讲到七，这次我们所看到审判有7个国家受审判哈。如果讲到第32章，那所以我们可以跟启示录一起对照来研读哈。那其实当中有很多奥秘的东西哈，但是如果有时候讲的太灵异也不大好哈。那这个其实你可以用灵异那个去解释这个哈。如果你去对照启示录里面7印、7号、7碗那个细节的时候哈，你会发现跟这个有很多很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今天不太讲灵异这个东西哈，那我就是跟大家讲这个数目字就好了哈，就是7个哈，有7个国家。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的时候，迦南有几族？我们通常讲迦南几族？迦南7族，有没有？啊，如果你看到《生命记》的第1章。讲到迦南7族，但其实你算算看也不止7族啊，还有其他的人种啊。但是就是用七来代表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用七可以代表外邦人的数目字。然后讲到神审判列国也是用7个国来代表，在耶利米书那边也提到哈。所以末世审判有7印、7号、7碗来表示。所以在属灵上我们讲列邦审判临到列邦，审判也临到神的子民啊。那神审判列邦跟审判神的子民有没有不一样啊？你要惩罚你的孩子跟惩罚别人好像有点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再讲来看看哈，这个列邦的审判跟过去神的子民受审判是有那怎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哈。所以我们讲列邦它是代表部属神的子民哈，在旧约的时代哈，神在万民中拣选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成为属他的子民哈。那在新约呢，我们过去叫做列邦嘛，中国人也在列邦当中嘛，对不对？列邦。可是在新约的话，神的恩典临到什么？临到外邦人啊。所以我们看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把福音传到外邦人，所以新约跟旧约有点不一样啊。但是列邦的观念还是一样的观念哈。我们有时候会听到外邦人，对不对？我们现在就讲到外邦人哈，到美国，哎，这个外邦人在那里，那个外邦人啊，谁是外邦人？我搞清楚，我们才是外国人啊，我们是老外啊。那可是，在圣经上在讲到外邦人的时候，也可以指的在新约是指的不信的，对吧？啊，不信的人哈。那在旧约的时候是指的神的子民跟其他国家的人， 所以在旧约的时代我们叫做外邦人，可是在新约呢，我们因着信我们就是神的子民。那也有一些叫做外邦人的，是因为他们还不信的哈，这些不信的未信主的，我们可以指他们暂时是外邦人，可是呢神的恩典也会临到他们哈。所以外邦我们讲到就说是指的不信不属神的人啊，或者指的世界啊，世界或者指的仇敌啊，或是代表撒旦。所以我们看神的审判哈，神的审判是普世性的，不只是神的百姓受审判，耶路撒冷受审判，我们看到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神的百姓受审判的时候，以色列人通常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工作，就代表神要在万民中做的一些工作啊。所以你要注意看神所做的工作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审判临到神的百姓，神审判也要临到万国万民哈，而且末世的审判是普世性的，没有一个能够躲避神的审判。撒旦也要受审判，末世撒旦有没有受审判啊？如果你看到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你看到那个撒旦就受了审判啊，在第二十章也看到这个有他们掉到硫磺的火湖里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哈、啊、神审判列邦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哎，神的审判也临到撒旦的手中啊、身上哈、啊。那我们看这个邻国是哪七个邻国啊？我们看到有亚门，有摩押，有以东，还有非利士哈、啊。看有四个国家哈、啊，在第二十五章讲到这四个国家受审判。所以这个如果在地图上我们看，其实就是以色列的邻国。其实以色列还有其他邻国，像亚兰，对不对？记不记得有一个叫亚兰的哈、啊？但是没有写在里面哈、啊。那他写了这四个。那另外26、27、28，他写了推罗哈，你注意看到哈，从26章开始就讲到推罗的情景，27也是讲到推罗，28章是最有名的一章哈，以西结很有名的一个章叫28章，28章讲到推罗王受审判。为什么说他很有名呢？因为这个讲到谁受审判，撒旦哈，那个推罗王讲的是谁哈？讲到就说你无所不备，全然美丽，智慧充足啊，讲到你是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等等等等的，这个都是在讲到撒旦啊，像推罗王就在预表撒旦。然后另外一个小国就是讲到西顿啊，推罗西顿，那西顿常常跟推罗一起合用啊，记不记得我们讲推罗西顿，推罗西顿哈、啊，因为他们靠得很近，都是以色列的北国北方的邻邦，他们是靠海的，他们是一个港口的哈、啊。那神用很大的篇幅在讲到推罗啊，到底讲的什么意义呢啊？所以如果我们了解它的意义哈、啊，属灵上的意义还有一些背景的时候，我们读这个东西就不会觉得太困难哈、啊。那现在我们觉得有点陌生，可能我们对这些东西都不太熟悉哈、啊，所以我们讲课就是让我们对这受审判的这几个国家哈、啊，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深的了解，它属灵的意义所代表的是什么哈、啊？记得它是代表一个审判。审判临到外邦，也讲到末世的审判临到全世界啊。这个列邦当中其实有这个仇敌的工作哈、啊，所以仇敌也会受审判哈、啊。我们先直接跳到启示录好了，我们看启示录哈、啊。我们看启示录也是不大容易看，对不对？从前面一章还可以，第一、第二、第三章都还勉强可以读一读哈、啊。那到第五章开始，第六章就揭开印哈、啊，七个印。哇，这个是讲到一个很奥秘的事情哈，那所以我们都不大容易读，然后一直读七章，一直读到后面哈，18、19章，啊，17、18、19，我们看的都是在讲到七个哈审判，七印、七号、七碗，到最后受审判的是谁哈？你看第17章就讲到有个大淫妇，啊，那大淫妇是谁呢？讲到大巴比伦。然后第18章讲到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啊！然后巴比伦他怎么形容巴比伦呢？讲到不只是他是一个淫妇哈、啊，讲到他是一个经济贸易的中心哈、啊。如果你看到第11节哈、啊，非常豪华，非常奢侈，非常繁荣哈、啊。巴比伦大城，好了，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10节后面呢就讲到巴比伦大城，对不对？然后地上的客商也为他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边讲到买卖啊，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啊、紫色料、绸子啊、朱红色料等等。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就是 各样的名牌包啊，名牌衣服都是很珍贵的、很贵重的，还有木头香料啊、乳香、酒油啊，就说非常繁荣、享受这种都在这里。可是这些全部都离开，全部被毁灭了啊。那今天我们所看的那个推罗王也是一样啊，推罗是一个很繁荣的港口，然后后来神怎么审判他，让他这些货物在一霎之间全部都沉到海底啊，就形容他的一个货物啊，这个神兴起一个大风，这些货物都没了，我们就怎么样，经济就崩溃了啊。我们现在看末世有没有这种情景啊，末世的情景我们不只是要看到哎，民工打民、政治的情况、社会的情况、社会越来越糟糕、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还有一件事情大家要注意，什么事情呢？经济的形势啊，那个经济波动啊，你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房价越来越高？我们现在还没觉得，如果你在中国你就觉得哈、哎呀，这个什么时候会爆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们讲到这个中国的这个会不会硬着陆，我们很紧张，如果这个经济崩溃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情况，我们很难想象啊。那在中国内战的时候，1950年后来不是解放了吗？在解放之前，国民党政府有一个就是经济政策的一个很大的失败啊，就是他发行金圆券，到最后哇，你买东西什么？现在买是哎，这个你们可能知道，
好像是一样
啊。然后今天早上进去买豆浆多少？20块钱，要出来要付钱的时候，哎，涨价了，变成80块。中午的话变200块，到了晚上变5000块。到最后这个你要买东西要怎么带着一大把钞票推着那个钞票去买
了，多少亿，
好几亿啊，才一碗面呢，是吗？啊，经济崩溃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哈。那末世也是有这个情形。那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推罗，特别是在推罗，他就是在描述跟这个是一样的啊，巴比伦大城最后灭亡了。28章讲到那个推罗王啊，推罗王是形容撒旦。我们看撒旦最后的结局哈、啊，你看在19章的最后面哈、啊，后面有讲到说，哈、啊，有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骑着白马，那是讲到耶稣哈、啊，11节。然后就有征战，那讲到兽哈、啊，20节兽被擒拿。啊，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众兽印记和拜兽之像的假先知，所以你看到有个叫兽，有个叫假先知，后面又讲到撒旦，啊，哇，这个都是三合一哈、啊，三合一的敌人。我们就讲这个就是啊，神要审判他们哈、啊。兽所代表就是敌基督啊，假先知就是去迷惑普天下的这些哈、啊，还有撒旦。那最后我们看。撒旦最后的结局哈，20章，我们看20章第10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哈。然后后面有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讲到名字如果没有被记在高生命册上的，他们都要被丢到火湖里。所以这个审判看到是一个普世性的，对不对？最后撒旦也要受审判。那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个25章到28章啊，那所讲的就是这个列邦受审判，那最后的结果也是撒旦要受审判哈、啊，因为最后我们所看的是28章讲到推罗王的哀歌哈、啊，好，所以我们有个概念了哈、啊，那下礼拜我们会看到埃及啊，埃及所代表的是世界，那世界的王也可以代表撒旦啊，所以圣经上用很多的方式去描述耶稣，对不对？同样圣经上也有很多方式去描述撒旦啊，所以我们如果看以西结哈、啊、跟但以理或怎么样，我们会对末世的情形会更加的了解，因为这讲到审判，那审判的对象是谁我们也了解哈、啊、那个兽或者讲到假先知或者讲到撒旦，他们最后的结局都是要受审判哈、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一张一张来看哈、啊、从第25章，记得我刚才我们讲到有4个国，亚门、摩押啊，然后以东还有腓力士哈，这4个国家。好，那这边讲到这4个国家，他们是以色列的邻国哈。以色列进迦南地的时候，神保留他们，神并没有灭绝他们哈。然后他们仇视神的子民，当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神的百姓被神审判的时候，这些国民幸灾乐祸啊，幸灾乐祸在那边嘲笑。所以末后的日子他们也是要受审判，但是他们跟神的子民是分开来受审判，神的子民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对不对？ 那他们没有写在生命册上，他们最后的结局是被丢到硫磺的火湖哈。好，所以我们看这几个国家，一个叫亚门。好，第一个，你看25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亚门人说预言，攻击他们，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必变成荒凉。”啊，这个我们再讲到耶路撒冷不是被毁了吗？啊，这事情发生的时候，犹大被掳掠，那时你们编印这些诗说什么？啊哈哈，啊哈是什么意思？哈哈哈，很高兴的意思哈，笑的意思啊。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营居住，吃你的果子，喝你的奶。我必使拉巴，拉巴就是亚门的首府哈，首都，为骆驼场，使亚门人的地为羊群躺卧之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常常讲，对不对？让人知道神是审判的主。所以神没有审判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神是审判的哈。老虎不发威，你以为他是什么病猫？对，所以神他审判之后，哦，人家才知道他是审判全地的主哈。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因拍手顿足，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所以我伸手攻击你，将你交给列国作为掳物。我必从万民中剪除你，使你从万国中败亡。我必除灭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哈。所以后来我们看这个亚门的最后的结局是被灭绝了。亚门人还在不在呢？可能还在了哈。我们就说有余剩的人，但是他们不成为一个民族，不像是以色列人。我看还有以色列这个民族还存在。亚门后来的结果是他不成为一个民族，等于说是这个民族已经是被灭绝了，他融在别的民族当中啊，所以他可能成为阿拉伯人或者成为什么人等等的哈。那所以他最后的结果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亚门我们先了解一下哈，因为后面接下来是摩押，有没有？亚门跟摩押他们是不是同一国的？他们都是谁？都是罗德的子孙，对不对？罗德不是跟他的女儿啊，后来他女儿不是让灌把他把灌醉了之后就同房吗？大女儿生的叫摩押啊，小女儿生的叫亚门啊。摩押的意思就是这个妈妈的爸爸啊，摩就是妈妈 ，up 啊就是爸爸啊。这个我从妈妈的爸爸那边来得到这个孩子啊。那另外一个叫亚门，亚门的意思是我的民，我的百姓啊。所以摩押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你看到第八节啊，主耶和华如此说：因摩押人和希尔人啊，这边讲希尔人哈，希尔人就是以东人哈，以东是得到一个地为业，就是希尔山啊。圣经上如果你提到希尔，记得就是以东，以扫的后代哈。然后看呢，犹大家与列国无异，就是说你看列国灭亡了，犹大不是有神吗？那表示你的神跟别国的神都是一样的哈。所以你侮辱到神的百姓，你就是侮辱到谁？侮辱到神了哈。所以我要破开摩押边界的城邑，就是摩押人看为本国之荣耀的伯和西莫、巴利、缅、基列亭等等的哈。那这什么意思呢？摩押哈，他这个国家是跟以色列是比邻而这个哈相邻的。那他的一边是一个悬崖峭壁哈，一般人从那边没办法攻打，所以他在那边造了几个城堡。从那边找了这个堡垒的话，人家没有办法攻下他们，因为不大容易攻。可是神却去破开他们哈，神就让他们从那个地方失守之后，整个国家就灭亡了哈。然后最后的结果是，好使东方人来攻击亚门人，我必将亚门人之地交给他们为业，使亚门人在列国中不再纪念。我必向摩押施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像摩押跟亚门哈，其实他们是同在一起的哈，都是罗德的后代。那罗德他有没有产业？罗德跟亚伯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不是分家了吗？分家的结果呢？这个你给你选了，你选哪里？他选的是哇，全平原的地在约旦河那里哈。那亚伯兰选的是哇，那个山啊，那个些山地哈，就是现在的我们讲的以色列地。可是后来罗德有没有他的产业有没有被保留？没有哈，最后什么？神毁灭索多玛、厄摩拉的时候，最后有没有救罗德？有哈，罗德是不是义人？他是义人，可是他有没有产业？产业没了，全部都没有了哈。最后他跑到山上去，神跟他说：“哎，这边有个小的叫索尔，你可以住在那边。”结果他很怕，他跑到山上去住，什么都没有了哈。 结果他女儿看了，哎呀，我父亲怎么会没有产业呢？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哈，所以就跟他父亲同房，生了摩押跟亚门。后来神有没有眷顾摩押跟亚门？有哈，神眷顾摩押跟亚门，有没有给他们地业产业？有哈，在生命记哈，如果你看到在生命记这边有提到哈，在第二章，生命记第二章讲到什么？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对不对？你要灭掉这个迦南七族，可是哎，那边有摩押人住在那里，有亚门人呐、啊，还有以东人哈，以扫的后代。可是神跟他们讲说哈，你们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呢，你们不要去干扰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我把这块土地哈分给这些人哈，所以神他把这个产业保留给谁？摩押、亚门跟以扫、以东哈。所以我们看这个在哪里？就是在生命记哈。你看第二章哈，生命记第二章。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吩咐我们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许多日子。有没有讲到西尔山哈？以扫后来他们就跑到东边去了哈，就是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那个地方。好，你们绕行的日子够了哈，现在你们要去迦南地了，但是你们会经过这个以东以扫子孙的后裔哈，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第五节，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怎么样？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诶，之前不是讲说这个迦南人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给你们，可是以东的地不是哈，我不给你们，因为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你们要跟他买粮如何如何的哈。所以我就第八节，我们就离开我们这个以扫子孙所往的这个哈，往亚拉巴的路，然后经过什么地方呢？往摩押的旷野去。第九节又说了，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的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为我将亚尔地给罗德的子孙为业。先前如何如何的，所以这边有讲到罗德的子孙，就是讲到摩押，然后也讲到亚门，亚门人的地的后裔。十九节，你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为我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所以神还是看顾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这些跟亚伯拉罕有亲戚关系的这些亚门人、摩押人还有以东人，神都给他们保留这个地业哈。可是这些地业最后的结果啊，因为他们做了一些事情哈，他们做了一些坏事等等的，神就审判他们，审判的结果是让他们连这个地也都没有了，这个产业也都没有了，然后呢这些人他们都被灭绝了，或者说他们最后的结果是他们 merge 到别的民族那里去了哈。所以有些以东人他们最后的结果是 merge 到犹太人那里哈，记不记得有个叫希律的哈，希律他就是以东人啊，以东在那个时候已经叫以图麦啊，以图麦他们所在的地方已经不存在了哈，他们被赶逐离开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到南地那边去居住哈。所以我们看讲义哈，这边讲到说他们为什么被剪除哈，你看到亚门哈，亚门被剪除，他与摩押都是罗德的后代，那他们过去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就是他们拜几个神哈，他们拜基摩还有拜摩洛，他们这个神都是以儿女金火献人活人为祭哈，所以他们在神的眼中看为是可憎的。然后他们跟以色列的关系有时候结盟，有时候是敌对的哈。所以上礼拜我们不是看到吗？这个他们都背叛巴比伦，巴比伦王来，哎，要先打以色列还是要先打这个亚门哈？所以他们也一起就是去背叛巴比伦，可是最后的结果呢，跟耶路撒冷一样哈，他们都是受审判。那他们的罪状，第一个是他们幸灾乐祸，好，因为耶路撒冷被毁，他们在那边嘲笑他们，所以神就要审判他们，好，所以审判是全面性的哈，你不要看到别人受灾殃哈，你就啊幸灾乐祸，活该，不是我哈，不是我哈，但是哎，马上审判就临到我哈，所以你不要太高兴哈，像这个以前芝加哥不是大火吗？哇，大火，哇，好在那远远的不在我这里啊。可是风一吹过来，发现哇，整城80%全部都被烧毁了啊。所以你看到发生这个事情，你要恐惧战惊啊。看到别人受审判，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神也常常借着哈、啊、 外邦受审判，给我们提醒，像耶路撒冷也是一样哈。耶路撒冷，你有没有看到撒玛利亚已经受审判了，所罗马不是受审判，你都还没有学到教训吗？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要更加的警醒，还有一个要怜悯他们啊。在雅各书那边讲到说，我们若不怜悯人的话，你就要受到不怜悯的审判啊。所以我们在看到，哎，就是看到别人受审判，不要说哎呀我好，我很硬去哈，信，你要有一个警醒的心哈，而且要为这个事情求神怜悯哈。那所以这个哈巴谷所做的祷告说，神啊，在你发怒的时候，求你以怜悯为念哈。那最后他们的结果是这样子，就是失去产业哈。之前罗德是仅仅得救的义人，他的产业被火吞灭，可是后来神怜悯罗德，让他的后裔哈给他产业，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哈。可是因着罪，因着犯罪的话，这些产业又再一次被仇敌吞灭哈。如果我们又在神的里面的话，我们失去的可能就回不来了哈。我们属神的可能还有悔改的机会，那这些不属神的人可能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哈。所以最后他们的结果都是被剪除消灭。所以根据考古，约旦河东哈，他们都在跟以色列啊，他们在约旦河东地那个地方啊，他们在西元前的六世纪的中叶啊，人口剧减，忽然之间怎么这边没有人在那边住哈？那就有可能哈，就像是以色列耶路撒冷被毁的情形一样哈，他们被毁了，城被毁灭了，人口被掳到被掳去了，不见了哈，是这个样子。显示亚门跟摩押他们被巴比伦消灭哈，他们后来不再成为国家，所以后来的历史上我们也没有看到摩押，没有看到亚门哈，我们只在圣经上看到这个，或者一些考古出土看到有关这个事情哈。所以摩押受审判也是一样哈。那他也是因为向神的百姓高傲自夸嘲弄而受审判哈，受罚，所以他们讥笑犹大跟其他国家没有差别哈，意思就是你的神跟别的神也没有差别哈。最后他们是被破开边界，刚才所讲的哈，本来是他们自认为说，哎，我这个很安全的地方，可是神就破开，使敌人攻克他的这个边界的城市，最后摩押就灭亡了哈。那另外我们讲到以东哈，这边斥责以东，而主耶和华如此说，第十二节哈，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人与牲畜，使以东从提曼起，人必倒在刀下，地要变为荒凉，直到底淡。我必借着我的名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按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以东人就知道我施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哈。所以后来神的百姓犹大以色列人他们有回归，但是以东人呢，他们被赶出之后呢，他们哎反而去跟住在犹大的南地那里去哈。所以后来我们再看到这个历史上来讲，以东人后来等于说被融在以色列人当中啊，他们自己没有一个民族的一个 identity 啊，是这样子啊。那以东他的背景我们了解，他是以扫的后裔哈。我们看到这个以东的审判就短短的几句话，其实在其他的先知书上有提到以东的审判，最有名的哈，在厄巴底亚书，大家有没有看厄巴底亚书？平常大概一年读经一遍才会看到厄巴底亚书哈。这个厄巴底亚它只是一章，这是旧约最短的一章，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去看看哈。它讲的是什么？就讲的一个主题，就是以东受审判哈，神要惩罚以东。所以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就论到以东啊如何如何，讲到他很高傲啊，啊他在鹰在高空高飞，在那边搭窝哈，可是神要把他拉下来，他们很聪明哈。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以东在世界有个新的七大奇观之一哈，啊，在 Petra 哈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以东人过去他们所住的地方。那他为什么会受惩罚？后来神让他完全的灭绝，这边讲的比那个还清楚哈。如果我们看厄巴底亚书，他说第十节哈，他说因为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哈，然后你也必永远断绝。因为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撵阄的日子哈，你竟站在一旁与他们同伙，记不记得哈？巴比伦不是要撵阄吗？啊，要不先打你？哎，你跟他们同伙，而且呢落井下石，对哈？所以我们看趁火打劫，这个都是很要不得的事情哈。所以他就说你不当这个样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你不当说怎么样哈？ 然后你不当把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啊。所以我们的态度上记得哈，我们看到神的百姓受灾祸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帮助他们啊。犹太人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嘛，二次大战不是被希特勒被纳粹在那边赶尽杀绝的时候，有没有人在那边落井下石？也有，哎呀，我们家那里有犹太人啊，去在欧洲有这样子，有没有人去保护他们？也有人去保护他们哈。所以到后来，很多国家都不愿意接受这个犹太人的时候，哪一国对犹太人敞开观音的手？就是中国，中国奥地利的驻奥地利的这个总理事哈武官，他颁发签证，因为犹太人当时要出国，哎，我现在离开奥地利，他们说你有没有出国的证明？如果没有这个国家去那边可以让你去的话，我不让你走，不让他走的话，哇，这些德军来的话，这些人全部被抓到集中营，所以他们想办法跑啊，没有国家愿意签证发签证给他们，只有哪一国？只有中国哈，那个何凤山哈，我们看这个现在这个事情，这个消息我们也知道了，这个故事哈，哇，他说他签到手都酸了，一直拼命签，反正没关系啊，欢迎你们到中国去哈。结果他们想出国了，要到中国去哈，结果呢，在路上啊，经过几个国家，经过美国，美国不接受他；经过加拿大，加拿大也不接受他们。他们只好说：“哎，我们只好，因为你的签证是到中国嘛，所以他们就到中国去。到哪里呢？”到上海，所以上海现在有个地方啊，他们现在在做一个博物馆纪念馆，一个广场，就当年他们在这边被集中在那边有两三万人啊，有他们待了好几年了、哦、啊，那中国人看到他们也怜悯他们啊，在也有一些叙述报道说中国人就把面包，他们有栏杆嘛围着，他是在一个租界地嘛，把面包丢进去啊，有很多孩子在那边出生，那一直到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啊，他们就陆陆续续就离开了啊，但是他们还怀念过去他们在中国的那个情景啊，所以他们就，哎，后来这批人他们回来啊，他们如果你们先去上海啊，可以看到那个地方啊，那地方我还没去啊，改天我去看看。
叫什么？
你可以上网去看看。啊，我没记得是什么，但是前阵子我是说他们有一个广场啊，已经开放那个纪念的仪式，有纪念博物馆等等的啊，所以这个。哎，神的百姓在受到逼迫的时候，你不当就是在那边去逼迫他们哈，你要跟他们怜悯哈，所以神也很奇妙哈。当时照理说应该是讲人权的这些欧美人士竟然拒绝的时候，竟然是我们中国以前还搞不懂什么叫人权的，竟然去接受他们哈，所以误打误撞，所以神的恩典会被祝福到您到中国。上海会不会变成一个很强大的都市啊？很繁荣嘛，对不对？你看为什么这个样子？为什么中国怎么忽然就翻身了？怎么回事？哎，我从我属灵的角度来看，因为恩待神的百姓啊，所以现在大家都抢着要去帮助犹太人啊，想要得到祝福啊，所以中国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去帮助他们啊，所以神的恩典真的就临到中国啊。那以东他们是这样，他这边讲到永怀仇恨哈，所以他说你不当这样，因为他很恨以色列人。为什么恨以色列人？想起我们过去的祖先，你夺了我们的祝福啊，对不对啊？所以他一直很恨他们，那个仇恨一直没有化解。所以你恨一直没有化解的时候，最后呢哈，你去逼迫这些犹太人，你看第十六节哈，厄巴底亚书的十五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到万国，好，你怎样行，他也必向你照样行。好，第十六节，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么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喝这个苦杯。所以你如果恩待犹太人，哇，神也会恩待你，啊，神恩待，这个是一个原则哈。然后我们看最后的结局哈，会有大火。然后呢，第十八节，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南地的人会得以扫三，因为这边讲的南地的人必得以扫三啊。所以南地是指后来以扫人他们就以东人迁移到以色列南地啊，所以他们就等于是 merge 到这个国家去，以东已经不成为一个国家，不成为一个民族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东的审判，从这里所看，他为什么会报仇雪恨呢？因为他一直很恨雅各，对不对？我们看在二十七章创世纪，当这个夺了这个祝福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 我想要把他杀了，对不对？可是爸爸再不敢杀，对不对？等爸爸怎么走了之后再把他杀了吧。结果爸爸一直没走，爸爸活得最久哈，也这个以撒是当中活得最久的哈。所以可是他里面永怀仇恨哈，所以这边讲到说，因为你什么，你永怀仇恨，他斥责以东哈，因为以东人报仇雪恨攻击犹大，那个仇恨的心在你的里面，最后你的结果是你会成为荒凉哈。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十五节哈，十五节接下来就讲另外一个国家叫非利士人哈。那非利士人是自古以来哈，他就是跟以色列常常有征战。如果我们在读撒母耳记，对不对？讲到扫罗，讲到大卫，最主要的敌人就是非利士哈。讲到那个哥利亚不是吗？他就是非利士人哈。那他们住在南方的一带，他们的本源哈，他们不是迦南人，他们叫做基利提人哈。他是从一个岛上来的，啊，如果我们看这个历史的话，我们发现他是从有个岛叫克里特岛，啊，英文圣经是讲到格里底哈，格里底克里特是属希腊的，所以他们应该是属于欧洲的血统，然后他的罪状跟以东是相同的，因为过去常常跟以色列人征战，所以他们永怀仇恨哈，他们是相邻而居，可是他们是传统的以色列的仇敌，那现在呢？这个非利士这个名字哈，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人，大家知道巴勒斯坦吗？巴勒斯坦这个字从哪里来的？跟非利士同一个字，好，我们只翻成巴勒斯坦，非利士就是巴勒斯坦，好，所以现在巴勒斯坦人有没有恨以色列人？有哈，他们这个是永怀仇恨哈，就是他们以恨恶的心哈，报仇雪恨，永怀仇恨哈，所以神会毁灭他们。所以在属灵上我们也看到，在现在过去是这个样子，现在在这块土地上面的，我们看到加萨走廊哈，我们看到这些非利士人巴勒斯坦人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对以色列的这个那个怀恨的心一直在那里。那他们现在是什么信仰？是他们叫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哦，如果你是基督教的话，如果这些巴勒斯坦人变成基督徒的话，他们那个仇恨的心可能就被化解了，啊！如果你认识耶稣的时候，你跟敌人就会和好。可是偏偏他们信的宗教是什么？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强调什么？仇恨啊，仇恨。如果你里面有仇恨，你又信的是伊斯兰教，那就完了啊，你就很糟糕了哈。那恨到一个地步，你就要跟他同归于尽。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这种那个恨意啊？但是恨没有得到化解。除非你认识耶稣，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见证，讲到很多巴勒斯坦人从小他们就是恨以色列人，他们说以色列，哎，我们今年有很多巴勒斯坦人嘛，啊，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说我们犹太人是很可怜的，所以就给他们看电影，看什么电影呢？看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哇，犹太人被送到集中营里，哇，好可怜，小孩子都这样死掉，让小孩子看，巴勒斯坦小孩子看了之后一定会很同情我们呢，啊。结果呢，电影一播报了。全场怎么看到最伤心犹太人在那边哭的时候，他们在干嘛？拍手，在那边笑，好好好叫好。为什么？因为他们非常恨，所以看到犹太人被杀的时候，里面没有怜悯，反而是更加的仇恨在那里。所以有个巴勒斯坦人从小到说，他就是这样子啊，我生来就恨犹太人，这个恨意在我里面一直没有办法化解啊。他给我看犹太人很可怜，我最高兴啊，我好羡慕，我好崇拜希特勒，对不对？是为什么没有把犹太人全部杀光这样子？那后来长大之后恨到一个地步，哇，他就要做什么？做恐怖分子，用炸弹啊，用炸弹去炸，好，就拿了炸弹去到市场去把自己引爆，跟这些犹太人同归于尽吧。那种恨到这个地步，就一拉，结果怎么样？哟，失灵了。结果他们看到恐怖分子抓起来，抓起来之后把他送到监牢里面去。哇，你这个人要干恐怖分子，那恐怖的事件那还得了？他们在监狱里面怎么样？就被这些以色列人给整了，对不对？是我们对他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所以他在那边很苦啊，啊，在那边说怎么恨又更深了啊，只是没有办法被关监牢。可在监牢里面呢，有人传福音给他，信主了。那信主之后呢，哎，结果很奇怪，他对犹太人的恨就没有了，因为被圣灵充满哈，神的爱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很奇怪，那个恨就没有了。但没有圣灵在的时候，那个恨就一直仇敌就会一直用啊。那最后他成为一个牧师，成为牧师，他发现，哎， 他的教会是有犹太人也有巴勒斯坦人，这很特别的哈。他跟我们讲他见证的，原来是一个恐怖分子，后来成为一个牧师。他说我以前很恨犹太人，但是后来因着耶稣我一点都不恨。所以其实是恨是可以被化解啊，但是如果你被没有被化解，最后的结果呢，你就受到仇敌的影响哈。那后来你最后的结果是你就会灭亡啊。所以以东最后他没有产业，他也被灭绝了。所以我们看这几个国家哈，都是跟以色列有关系的哈。那这四个国家哈，那后面从26章开始，我们看到有两个国家，西顿只讲一点点哈，因为推罗跟西顿其实就是一样的啊。那这边讲到是推罗，主要是这个样啊。26章那边讲到第11年11月初1日哈，第11年11月初1日表示这个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圣殿已经被毁了哈，所以这个被毁之后哈，过了差不多半年啊，之后神这个话又临到这个以西结啊，他那个时候也是哑巴，除非神的话给临到他，不然他不能讲话哈。那讲到什么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众民之门已经破坏了哈，众民之门啊，讲到耶路撒冷啊，已经破坏，向我开放，它变为荒场，我必丰盛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当时哈，耶路撒冷也是哈，算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名城。以前在所罗门王的时代，不是有各国的人去看他们哈，所以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名，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这么一个地方，也是一个这个交通的要道、贸易的中心哈。犹太人会做生意哈。那可是推罗呢？推罗是一个海港，所以推罗跟这个耶路撒冷就有一点竞争，对不对？啊，现在你这个城毁了，那我怎么样？哎，我可能就会昌盛了哈，你的生意全部会跑到我这里来了哈。那这个，那同样的，主耶和华就如此说：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来攻打你，然后用波浪海涛一样哈，这样子攻打你。啊，所以后来最后的结果，推罗也是受到审判，也是被很多国家攻击。这个国家其实就是巴比伦哈，巴比伦他率领多国的军队。你知道巴比伦他打仗不是说我的军队都是我自己国家的那个兵来的哈，他会征服一个国家之后，他就会在当地招募佣兵，就像是那个蒙古西征的时候，蒙古西征他自己的军队其实并不多，他征服哪个国家，他就让这些国家都怎么样，就做那个就当佣兵哈，打仗的时候他们就打头阵，打得差不多了哈，然后自己在上阵哈，这个叫做什么？人海战术，你有没有听过人海战术哈？人海战术就这样子啊，先叫这个不是属于自己的那个主力部队的人去打，那这些人可能就是他征服的这些人哈。那所以这个推罗也是被这样子，有多国的民来攻打他们。那推罗西顿哈，我们看讲义哈，讲到他的一个背景，他是属于腓尼基族哈，跟腓力斯人是同一个哈，是从一个航海的民族哈。是古代有名的航海民族，他们的航行哈，他们航遍整个地中海，甚至达到西欧和非洲的西岸哈，回到那里去。他借着航海贸易，把他们的献祭仪式散布到世界各地哈。他们献祭的仪式也是一样哈，也很奇怪，他们有很多的淫荡的事情等等。那么他们与以色列的关系良好哈，那曾经结亲过哈。有一个叫耶洗别，大家知道耶洗别，耶洗别是谁？亚哈的王后，她是什么人？她是外国人哈，她是西顿王叶巴利的女儿哈。这个在列王记上里面有讲到哈，她是叶巴利的女儿，她是西顿人，所以她引进巴利崇拜哈，巴利啦、亚斯拉等等的，所以有很多的先知就进到那里面，就败坏以色列民。虽然关系很好。其实在大卫的时候，他就跟推罗王有过一些贸易往来啊。所罗门的时候也是一样，所罗门盖圣殿最主要的那个建材叫做黎巴嫩的香柏木，这香柏木从哪里运来的？就是从推罗这边哈，所以他跟他们有很好的合作啊。所以所罗门他做很多贸易工作，他组织的那个船团哈，他很多的那个船员也是从推罗那边去找人的哈。所以讲到这个推罗，大致上它是一个航海的民族哈。那26章是讲到被掳之后的第11年，也就是已经被毁了。那以西结宣告推罗下一个就要受审判哈。其实如果我们看在以赛亚书23章就讲到推罗要受审判哈，那是在100多年前， 啊，以西结跟以赛亚是差了一百多年，但以赛亚都已经把它说出来了啊。那他的罪状就是因为他嘲笑耶路撒冷啊，因为他觉得说我们是一个竞争的城市，现在你毁了，那这生意全部到我这边来了哈。但是神说，神就要报应他，神兴起多国来攻击他，最后的结果呢，推罗的城哈被破坏了，被差不多夷为平地哈，然后推罗民被杀了，然后最后推罗成为禁光的磐石，晒网的地方。你不是一个很繁荣的港口城市贸易吗？现在只能做鱼市场啊，只能晒网的地方啊。那最后他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不复从前的繁华哈、啊。然后呢，他成为列国的掳物。他过去是海洋贸易的中心，声名远播啊。可是被毁之后呢，成为列国的掳物。在几百年来哈、啊，他就一直依附在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的统治之下哈、啊。他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海港的城市而已哈、啊。那他也提到他的这个情况是，他的诚意会被拆毁。其实推罗哈、啊，推罗是一个强大的商业城市，它的城其实是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在陆地上的，非常繁荣；另外一个在离陆地不到一公里，大概800公尺，有个小岛。现在那个岛现在跟陆地已经连接了，以前呢是没有连接的，是一个海岛。那它是一个航海的民族。那通常那个很强大的国家，譬如说巴比伦、亚述，他们都很强大，对不对？还有希腊，可是他们强大的是在陆军，他们的海军不行。对，就像台湾为什么国民党可以撤退到台湾，中共不是很厉害吗？不是都一直都赢吗？可是一到台湾来之后怎么样，就很安全了。为什么？因为在当时海军空军哈、啊，解放军还没有海军空军哈、啊，没有办法打过来哈、啊。所以那个情形也是一样啊。推罗他有两个地方，有一个离陆地不远的地方有个海岛，他们在那方也做了一个城，叫新城，一个叫旧城。那后来在打仗的时候，巴比伦打他们的时候，哇，他们打不过，这些陆军太强大了，所以他们全部人都逃到哪里？逃到那个岛上去。结果逃到岛上去，这个巴比伦打得过来，打不过来，打不过来，800公尺而已啊，啊，还是打不过来啊，怎么打不到啊，对不对？你的海军一出海呢，然后他的海军很厉害啊。他们这些陆地上的人都不会开船，所以没有办法攻，所以他们就一直被保留下来。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来打推罗的时候，哇，已经把这个旧城都已经攻占了，把它摧毁，房子都拆毁了，城墙啊把它弄垮。可是呢，就是没有办法征服。他打了几年，我想把你围困，看把你活活饿死，会不会饿死？
不会，
他们吃鱼。吃不完还可以来卖给你，就13年啊、哦。后来巴比伦王怎么样？放弃了哈、啊。所以后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在历史上有提到，13年之后哇，这些人哈、哦、都已经老了啊。我看打仗打了13年都没有攻下来啊，打耶路撒冷只打1年多就攻下来，13年打不下来，我们都已经老了，不想再打下去了。啊，巴比伦王也没办法，好吧，我们就签订合约啊。然后你只要愿意附属我，我就不围攻你了。所以呢，这个推罗王也想，哎，好，我就跟你签合约，好，我就附属于你。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虽然他被攻，可是一直没有被完全被灭绝，哈。所以这边讲到说，他将来是会被灭绝，哈。所以我们看他最后的结果，你看他说，你看第7节哈，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马匹车辆，哈，然后马兵，然后军队和许多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然后呢，他们必用刀剑杀灭属你的城邑和居民，也必筑台筑垒哈盾牌攻击你，他必暗设城墙。这些旧城是被打下来没有错哈，这些都被践踏了哈。然后第14节，我必使你成为禁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你不再被建造，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哈。那这个地方所指的是什么？是指的旧城那个部分哈。那最后呢，他不会有，他最后是成为荒凉哈。那可是最后呢，虽然这个十三年来，他我们看一下在讲义哈，讲义上讲到北方大军哈，他们逃到这个岛上去保命，然后呢，诸王之王尼布甲尼撒攻打推罗，他围攻了13年，他摧毁了陆地的城市，但没有攻下那个推罗外面那个岛，后来达成协议哈，接受巴比伦的统治哈。可最后那个岛什么时候再被攻下来呢？ 是另外一个王的时候，那个叫做亚历山大啊，那是经过了一百多年，在西元前的332年哈，所以大概是150年左右哈。那他怎么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使这个石头哈这些东西都抛在水中。如果你看到第十二节哈，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以你的财货为猎物，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入水中。这什么意思呢？哈，在历史上有讲到哈，亚历山大打到推罗的时候，推罗一讲说哇，这个又厉害的人来了哈，他又逃到那个岛上，从就是用过去的策略哈，想说亚历山大一定打不过他，打不过来啊。结果亚历山大怎么做呢？他说这800公尺并不远嘛，对不对？这个水也不那么深嘛。结果呢，他就做了一个长堤，800公尺的长堤哈。那这些住在那边的这些人刚好做奴隶啊，把你们的房屋、把你们的城墙全部拆，石头全部丢，填。哎，真的做了一个长堤，做到哪里？做到推罗那里去，那个小岛哈。所以那个岛后来就被攻下，就是这个样子。亚历山大攻打到这里的时候啊，就是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它打下来。他真是厉害啊。那最后的结果，为什么讲到这些木头、石头、尘土都抛入水中，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用旧城为建材建筑了这个岛屿的长堤啊，他就彻底了消灭了推罗啊。所以推罗的结局大概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要为推罗作起哀歌，说啊，你这有名的城，第十七节啊，素为航海之人居住的，在海上为最坚固的，如何如何的哈，你要为他做哀歌，最后的结果你是会荒凉啊。然后第27章继续还是讲推罗哈，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要为推罗作起哀歌，说你居海口是众民的商铺哈，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哈。你看到这些话就有点像第28章提到的哈，那个推罗王哈，然后他们用示尼尔的松树哈，然后做你的一切板，用黎巴嫩的香柏树做桅杆，用巴山的橡木做你的桨哈，等等等等。他把推罗形容好像是一个大轮船、大帆船哈。然后讲到哇，这些有好多人哈，你看到后面有提到西顿和亚发人做你当将的，第8节哈，你中间智慧人做掌舵的哈，他们当中有很多航海技术，他们懂得航海，他们就做掌舵的。还有一个叫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加巴勒是当时有个城市哈 ，Biblos 哈，那 Biblos 我们圣经叫做 Bible 哈 ，Bible 的意思就从这个字这个城市的名字来的哈。他以产草籽为闻名，所以他那边有很多的知识的东西书籍哈，所以讲到说那边很有知识。还有讲到波斯人、路德人、佛人在你军中做战士哈，你有很多的佣兵有吗？哈，然后他斯人第12节哈，因你多有各样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他斯就是在现在的西班牙哈，然后用金银铜铁拿银铁锡铅换你的货物，还有亚碗人、土巴人，亚碗人就是希腊人。罗马族等等的，等于他的跟世界上当时所知道的国家都有来往啊，所以他是一个贸易之城啊，然后是非常就是非常有智慧。可是最后呢，神他要做的事情是说哈，我会将这一切，你虽然有很多的贸易的伙伴，你看起来好像是世界的中心哈，你直接跳到第24节哈，这些货物这个箱子哈，跟你。他们就在那边运货的，然后第26节，当桨的已经把你带到大水之处，可是东风在海中把你打破，对吧？所以当他这个所有的船队都被打沉的时候，那些货物也都没有了，所以你这些东西都被沉到海中，第27节，啊，然后你就在那边嚎啕痛哭啊，他们就为你做起哀歌来，在那边痛哭啊。所以最后这边讲到是推罗最后的结局，讲到形容他好像他的货物全部被毁了，他的经济力量和国际地位本来是达到最顶峰，全世界的货物商品都是透过推罗来运输哈。可是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所有的财货都归于无有，就像我们刚才所看的啊，在大巴比伦大城讲到启示录。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的经济好像是哎呀，我们都很有钱，大家都很富裕啊，有一天经济的体制崩溃的时候，你发现哎呀，这个你要去超市买东西，超市没有东西， 你哎呀，赶快自己种东西，还好我家里有几个果实可以吃点东西。以后可能说不定是这样，当经济崩溃的时候是就是这个样子哈。那这些人他们就弃船登岸哈，啊，然后后面就在那边为你哀哭哈，就为推罗举哀，在那边哈举哀痛哭。所以本来是一个繁荣的大臣，可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怎么样？却是变成荒凉。耶路撒冷，如果我们看耶利米哀歌，他的所描述的情形也跟这个哈二十七章描述推罗的哀歌很类似，啊，只是耶路撒冷的情形讲到他是一个王后，讲到很多人跟他进贡朝贡哈，啊，他以前国势鼎盛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可讲到推罗的时候是讲到他的经济、他的富足、他的繁荣哈，啊，当神审判的时候，这些繁荣也是归于无有哈，啊，所以我们看在末世的审判，神不只是要在经济哈，啊，在社会还有在这个政治上都是要审判。我们看到现在的世界哈，所以我们把这个放在心上哈。好，那我们直接看到第二十八章哈，二十八章又是在讲到推罗哈。他说：“你要对推罗君王说说什么呢？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对吧？这边讲到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啊。这边讲到有可能是尼布甲尼撒不是要攻打他吗？结果没有攻城，你看。”我跑到海上，我就你看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哈，所以他还是做王，对，他在那边很厉害哈。他说我是在海中做神之位哈，他自比做神。他也讲到，你看我多厉害，我船团好船队那么的多。他说你虽居心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就说你要对推罗君王讲到这个东西哈。那后面有讲到说。做起哀歌来，第十二节，人子啊，你要为推罗王做起哀歌。什么叫哀歌？哀歌就是一个追悼的文，追悼的歌，追悼词啊。你们在丧礼的时候，有时候会读到怎么样？那个祭文嘛，对不对哈？祭文。那如果他讲到祭文的时候，你会提到什么？这个人，哎，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他的来历，对不对？他原来是什么什么人哈，那后来变成怎么样怎么样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推罗王哈，他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如何如何的哈，然后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这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告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推罗王他的来历，哇，这个不得了，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以西结书有没有讲到基路伯？他看到异象不是啊，那个四活物啊，那个基路伯，对，那是天上的天使哈，是一个天使，是非常尊贵的啊。所以他的来历你就知道，他讲的不是只是一个人而已哈，他讲的是撒旦哈，所以这是推罗王的本质哈。所以我们看这个哈，哀歌，我们看讲义哈，哀歌是丧礼用的诗歌，他纪念死者的出生和生平事迹。推罗王记得哈，我们这里讲他是预表撒旦，所以如果你要知道撒旦的来历，圣经上有没有说？有，你要看这个哈，推罗王这个二十八章，你最好把这二十八好好看一下。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对魔鬼学很有兴趣啊，魔鬼学你要知道，先知道它的来历，你不知道它的来历，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去了解它？还另外一个要对照看的就是以赛亚书十四章啊，还有一些经文哈，启示录也提到了一些哈。所以这里指出撒旦的来历，他的受造的时候他是智慧荣美的，但是后来因骄傲而堕落，甚至沉沦哈。那他也是罪的发动者，因为神造的时候一切都是好的哈，他造撒旦的时候也是完全的，可是后来他为什么犯罪呢？就是因为随从私欲，违反神给他的命定而犯罪哈。所以从第一到第十节那边讲到哈，这讲到他的本质。在历史上哈，我们看在推罗受巴比伦攻击的时候，当时的王有一个王哈，叫做伊土巴二世，他是实质的历史人物，但是他在属灵上他是反映撒旦的历史，因为他讲到他自比做神，以前的人不敢讲到自己是神哈，可能伊土巴讲到巴比伦攻打他打不下来的时候，哎，他就认为说哇，我就是坐在海中之神，对，我在陆地上打不过你，到海上怎么样，嘿，你打不过我哈，这样子显出他的狂妄自大哈。 那也讲到他是智慧充足哈、啊，第十二节不是有讲到他智慧充足吗？第三节也讲到你比谁有智慧啊？比但以理有智慧啊！我们看这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大概就是但以理啊，啊，或者我们讲所罗门也很有智慧啊，这神给他的智慧啊，什么密事都不能向你隐藏。所以记得，撒旦是比我们每一个有血气的人都有智慧。你的智商再高啊，川普自称他的智商好像180还是多少啊？你智商再高，能不能比得过撒旦？比不过哈、啊！记得有血气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胜得过撒旦。所罗门有没有智慧？有哈、哦！最后他受谁的骗？被撒旦骗哈、哦！你看谁比较聪明？你要怎么看？谁被谁骗了？谁就是比较聪明啊！所以你比撒旦笨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但以理也比不过你。但以理当然说：“哎，我血气，我当然很谦卑哈、啊。谦卑的人他不会说我很聪明的哈。”苏格拉底也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谦卑的人不会觉得自己谦卑，所以对啊，撒旦比我聪明啊，是。可是呢，如果神在我里面，那怎么样，我就能够胜过撒旦，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胜过撒旦？可以。怎么能够胜过撒旦？神在我里面，我能不能比撒旦有智慧？能。怎么能够比撒旦有智慧？基督在我里面，因为基督是我的
智慧、
公义、圣洁、救赎哈，他就是我的智慧哈。那智慧的灵在我里面，我就胜过他哈。因为但以理，如果你看到他的智慧胜过巴比伦的术士十倍，但是撒旦的智慧胜过但以理，表示属血气不能凭自己，但是凭着神呢，就可以靠神的智慧可以胜过。那讲说你会死在海中哈，第八节他们必下使你下坑哈，那个坑那个字哈。叫 Sheol 这个字可以指阴间或者是地狱啊，所以在旧约的一个概念里面啊，讲到坑，所以这个概念后来也用到在新约无底坑啊。那这个就是撒旦最终所在的地方啊，在末世之后，撒旦要被扔进硫磺的火湖里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无底坑。如果你是属撒旦的话，或者你被撒旦骗的，最后你要跟撒旦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是属神的话呢，你就不会跟撒旦在一起哈。那在第十一节，接下来我们看到哈，他的一个情景是从荣耀到堕落哈。这段经文讲到撒旦的来历，还有他的犯罪的过程，以及他将来的结局哈。所以这个三段，所以我们都知道了哈。那你读这一段，你要跟以赛亚书14章哈，还有启示录12章一起对照来参考哈。所以我们读圣经，为什么说我们要常常把它串在一起哈？那他是一个荣耀的受造者，撒旦受造的时候是完全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哈、啊，跟人一样，对不对？人是不是完全的？啊，神造的一切都甚好哈、啊，但是后来这个罪就进来了，罪怎么进来？后来我们等一下再看哈、啊，就是从撒旦那边开始，所以撒旦他开始受造的时候，他恩赐齐全，你看有各样的宝石嘛哈、啊，然后又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表示他跟神靠的是非常近。好，可是后来呢，他怎么会生出罪来呢？会被赶出去呢？他是因着骄傲啊。如果你看在第十五节啊，后来从你中间又查出不义，有没有？不义就是犯罪，你做了不对的事情。什么不对的事情呢？好，第十六节讲，因为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啊。所以他这边讲贸易啊，贸易的话，哎，我们可以想说推罗就是一个港口嘛。可是如果讲到撒旦，他的贸易是指的什么意思呢？贸易的意思就是互通来往，对不对？我们彼此之间有些交际来往啊，也是撒旦刚开始他的被造，他是要做什么？他是受膏遮掩约柜，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摩西在旷野不是为神造会幕，造会幕有个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一个约柜，约柜就是祭司常常抬着那个啊，他们去哪里都要抬着约柜出去啊。约柜上面有个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两个基路伯，那基路伯做了什么动作？他做个动作就张开他的翅膀，然后他的脸朝着面向着约柜，向着那个施恩座，所以他的眼睛看的是什么？看着就是那个施恩座，看着约柜，也就是说约柜所代表的是神的同在，神自己啊，所以他的眼目应该看谁？看着神，因为他有精美的骨笛，很可能他是一个敬拜团，你敬拜的时候你要看谁啊？
看神
啊，看神哈、啊！你们敬拜的时候是不是看着神？要闭眼睛啊，看着啊，还是看会众？还是你敬拜的时候看镜子？所以撒旦他敬拜的时候，他应该是眼睛要注视着神，对不对？ 可是讲到后来他因什么这个很贸易很多，后来就犯罪，我就把你从神的圣山驱逐出去，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又在讲出这句话，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以细节知道什么是基路伯，因为他看到非常荣耀，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为什么呢？因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你因你的美丽，对，心中高傲，你怎么知道你美丽啊？你知道你美丽吗？啊，照了镜子才知道嘛。对，你知道 有一个希腊神话当中啊，一个叫水仙啊，你们听过水仙？水仙花是什么花？水仙花是一种花，是在水边啊，在水边是怎么样？它总是垂到那个水那里哈，哎，好像在看，哎，水里面有倒影嘛，就看着自己哈。那这希腊神话那边就讲的哈，有一个人，哇，他长得好漂亮，好美哈，可是这个人太美了哈，他都不知道他很美，奇怪，怎么大家都很喜欢他哦，很多人少女看他都很痴迷啊，要追求他，要干嘛的？我说，哎，你干嘛干嘛这样子？他都不知道他很美啊，然后他也不喜欢这些人哈，那些人跟他示好，他也不喜欢。可是有一天他说他都找不到他最喜欢的最漂亮的人，他都看找不到，直到有一天他在那边哇跑了，在那边运动完之后很累，想喝水，就到湖边那边要喝，结果呢要喝的时候看到，哇，怎么水里面有一个人，怎么这么美啊，哇，从来没有看到这么美的人啊，哇，这么美，他想要去碰他，就碰了一下，哎，怎么又不见了，哎，奇怪，这个人就不见，哎，然后又还在，哎，身体一直看，碰又不见，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人好奇怪啊！结果这人是谁？就是他自己啊。Narcissus 啊，我们又是讲，就是说水仙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如果有自恋情节，有没有自恋情节？但你又照镜子，一直舍不得把镜子拿开，你就有自恋的情节啊！你就像水仙花一样，水仙的意思就是说，他到后来就一直在那边看啊，你怎么这个哈、啊？你又不走，你又可是你又不让我去碰到你，一直看着他，看着他，后来他就死掉了、啊、死掉了后之后，那个天神就说：“哎呀，这个人太可怜了，就让他成为一个水仙花。”所以水仙花的由来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意思就是说，你因美丽心中高傲，你美，你怎么知道你美丽？你怎么知道你有智慧？就是忽然有一天，可能他在敬拜的时候，忽然哇，群众都在那边欢呼，对不对？他们是向谁欢呼啊？向神欢呼啊！可是他认为说，哎，向谁欢呼？哎，是不是我唱得太好了？二，还是说，哎，我长得太美了哈？所以表示说，美丽心中高傲，骄傲的意思是想到自己的好。其实这些都是神给的哈。所以意思就是说，撒旦他受造，他原来是好的，是没错的。可是他本来是要遮掩约柜，他的眼睛目光要看着谁啊？看着神。可是他现在不看神，看什么？看自己，照镜子了哈，去看水边啊什么，都呵呵，我自己很好哈。所以他开始就体贴谁了？体贴自己。罪是从哪里来的呢？罪是从私欲来的。私欲就是开始你爱自己，你爱自己，你不爱神，你顺从自己的意思，不顺从神的意思，你就犯罪了。所以很简单，在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五节讲到说哈，私欲哈，罪是怎么来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出就生出死来哈。所以罪是这样子来的哈。那我们也看到撒旦他是犯罪的，就是属撒旦，因为撒旦从起初就犯罪啊，在约翰一书那边有提到，撒旦从起初就犯罪啊，第三章第七第八节那边提到。神的儿子出现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除灭那些罪。所以罪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开始体贴私欲，我们就犯罪。体贴私欲，我顺从自己不顺从神嘛，你不知道自己的命定的结果，最后就是犯罪了。然后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四节哈、啊、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对不对？犯罪的之处是属魔鬼的啊，因为你们父的私欲你们怎么样偏要行啊，魔鬼他从起初就是杀人，就说谎的啊，他说谎是出于自己，他犯罪是出于自己。所以我们从这几个经文看到罪是怎么来的，罪不是神创造的，罪其实是撒旦开始的啊。那他是怎么开始呢？啊，就是他开始不看神，看自己，神给他自由意志，那最后的结果他顺着自己，他就犯罪了。神有没有给人自由意志？有哈、啊、亚当是怎么犯罪？也是他顺着自己，体贴自己，他受到诱惑，对不对？撒旦跟他讲，不要听神的，啊，哎，这个好吃啊，顺着你自己的感觉哈、啊，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哈、啊？ 所以罪是这样子来的哈。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就是他是原来是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哈，他受造的时候都是好的。这个以西结在异象中看到天上的宝座有基路伯，撒旦的本质他也是一个荣耀的天使，他是护卫神的圣洁，恩赐齐全，他与神靠近。然后呢，他的职分上本来是要敬拜歌颂神，他的目光要单单注视着神哈，就像这个摩西所造的那个遮掩约柜基路伯是一样的。可是他因骄傲犯罪，那罪是后来生出来的啊，因美丽心中高傲，因荣光败坏智慧，就是说他的目光向着自己，随从自己的私欲，因着贸易很多，贸易的意思就是跟别人互动，可能是别人说哎呀你不错你不错啊，你不错，其实是要归荣耀给谁？归荣耀给神啊，是神把你造得那么好哈。但是呢，当人家在说哎你不错很美的时候呢，他就把自己荣耀归给自己哈，不将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个就是罪的开始，所以他从高天被摔在地上哈。所以这边讲到说，我已经将你摔到地上，将你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哈。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啊。然后呢，你要变成地上的炉灰啊。撒旦是属灵的。他竟然变成炉灰哈，这有点奇怪，这是个奥秘哈。那我们知道说他从天上被摔下来，对不对？被摔下来有没有现在摔到地上？他还在哪里？他还在天上。对，天上有几层天？三层天，一个叫第三层天，神的圣山就是那个圣洁荣耀公义的，我们叫第一层天。撒旦从上面掉下来之后掉到哪里去了？第二层天。有没有人掉到第一层天的？地上有没有邪灵？
有
啊、哦，有邪灵哈、哦。你有没有看过邪灵？看到有人被鬼附？邪灵是什么东西？是堕落的天使。记得哈、哦，撒旦是堕落。他当他坠落的时候，他是拖拉天上的嘛，星辰三分之一哈、哦，在启示录那边提到哈、哦，拖拉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所以有天使跟他一起堕落。所以地上有没有邪灵的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就是堕落的天使哈、哦。所以有人问一个问题说哈。天使啊，有翅膀还是没有翅膀？你认为有翅膀还是没翅膀？
有
哈，基路伯不是有翅膀吗？对不对哈？有没有天使没有翅膀？有人在异象看到天使，哎，这个天使没有翅膀哈，啊，也有天使没有翅膀哈。所以我们看到，哎，为什么说我们有时候在讲撒旦的时候是讲空中掌权者的，所以他翅膀可能还在。那地上也有些没有翅膀的邪灵，对，也在我们当中去搅扰人的哈，也有一些这样子哈。所以撒旦被赶出去之后呢，哈，他从天坠落，他拖拉天上星辰三分之一，所以天使跟撒旦一同堕落，就成为邪灵，又称为执政掌权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哈，他辖管有形质的世界，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对不对？因为我们顺从他，所以我们在讲到有一些情况是这个样子，这个就好像什么推罗王，对不对？推罗王被巴比伦打了之后呢，他逃到哪里？岛上。他逃到岛上的时候有没有灭亡？哎，还没有灭亡，他还自认为是神哈。所以撒旦也是一样哈，他被赶下来，哎，他并没有灭亡，他还在掌控这个全世界哈，他还在那个岛上。哎，所以我们看这个很有意思哈，一直等到亚历山大大帝来的时候，这个最后呢，真的就是完全被灭绝。所以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怎么样？那个他就会被丢到硫磺的火湖，他就会成为。好，地上的炉灰，因为在那是硫磺火湖里面的哈，这个地上先前的天地有形质的天地都要毁灭啊，所以将来最后的结果它会下到坑里面去。所以我们看到在讲义上哈，巴比伦王并没有将推罗完全摧毁，要等到100多年后的亚历山大才将推罗灭尽。末日的时候也是一样，有形质和罪恶的世界，在那个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要被火融化，将有新天新地，神要除去一切的罪，所以撒旦还有属他的都要被消灭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这个讲到说，你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哈。第19节，那讲到这个就有点跟撒旦的结局是一样的哈。那接下来20节到23节这边讲到西顿哈，那西顿在推罗以北40公里处，他向来都是跟推罗连在一起哈。他就好像末世，我们看到有魔鬼、有兽，还有假先知，都是连在一起。最后他们结果也是一同灭亡哈。 所以这边也讲到神与西顿为敌，哈，神的审判也临到西顿，哈，所以这个讲得很短，哈，就这样带过去就可以了。那第二十四节之后呢，你看二十四节二十六节最后讲的是什么，哈，他说四为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们做刺人的荆棘，伤人的棘藜，人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也就是说有一天，哈，这些他过去的外邦人常常欺负他，他不再来攻打他了。然后呢，我必将分散在万民中的这个以色列人招聚回来，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所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人施行审判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这神给他百姓的应许，审判之后呢，这个神会再向他们施怜悯，把他们带回来。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以色列回归，那这个经文也可以这样讲到末世新天新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百姓要跟主一同进到永远的荣耀里面，哈，也是安然居住，因为和平之君在他们当中。好，所以我们看这个这段的话是讲到列邦的审判，二十五章到二十八章，哈。那前面有讲到四个国家，后面讲到推罗，主要讲到推罗还有西顿，讲到推罗王所指的是撒旦，哈。所以如果你们要研究这方面的，哈，可以参考，记得哈。把二十八章好好研读一遍，好，那把撒旦的来历、他犯罪的过程、最后的结果都把它说出来了，哈。所以很有意思，推罗像不像撒旦？很像，哈。巴比伦王来没有把它完全消灭，可是亚历山大来就完全消灭，跟他的情景是蛮像。所以神会借着历史，啊，然后做以这个为表征来描述这些事情，哈。好，那最后我们看结论，哈。神他是审判全地的主，末世的审判是要从神的家起手，然后又要临到万国和万民，所以神的子民和不属神的人在面对审判时的态度会不一样，结果也会不一样，地上的邦国会惶惶不定，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想办法躲避羔羊的愤怒，你看在路加福音启示录都讲有关这些事情，末世的情景，可是圣徒就不一样了，他活出神儿子的生命，我们随时预备迎接基督的再临，我们就能坦然无惧地面对末世的审判。审判的时候我们不怕，为什么？因为他如何我们也如何，约翰一书第四章，并且挺身昂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得赎的日子就是我们灵魂体都会得着救赎，所以我们知道在审判过后呢，那最后我们必要与主一同进到荣耀里，与主永远在一起，所以我们面对审判不要害怕，因为知道借着我们所看的这些，就知道神借着审判来启示他自己，那启示审判是彰显神的公义圣洁跟荣耀，但是神还有一面就是慈爱怜悯恩典，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心归向他悔改，他会一定会向我们来施恩，那这个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我们有一个盼望，还有一个确据。好，我们就讲到这里。